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8月23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8月22号表示，台湾要加强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共同建构民主芯片的永续供应链，要一起维护共享价值，创造更多繁荣。蔡英文是在会晤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州长艾瑞克·霍尔科姆时作出上述表示的。霍尔科姆率领的一个印第安纳州代表团星期日傍晚抵达台湾，进行为期的4日访问，这个也是本月访问台湾的第三个美国代表团。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这个月较早时候不顾北京反对与警告访问台湾之后，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解放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还飞越了台北的上空。普洛西结束访台一个礼拜之后，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所率领的由5位美国国会议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再次乘搭美国军方行政专机抵达台湾访问，亦都再次引发了解放军东部战区海空军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规模较小的另一次军演。南韩星期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南韩半导体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暴增了近13倍。该报告说，首尔需要采取行动去解决相关的风险。代表南韩300间公司的一个主要商界游说组织南韩工商商会表示，南韩半导体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从2000年的占总体对华出口的3.2%暴增到去年的39.7%。南韩是亚洲第4大经济体。南韩工商会在一份有关韩中建交30周年的报告中表示，南韩增值产业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增长，一旦两国之间的生产技能差距进一步缩细，将会增加南韩遭受更严重冲击的风险。报告说，商界和政府必须全力进一步获得技术发展，他们必须采取措施令到我们的出口多样化，这样中国将不能够将这个依赖武器化。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办公室星期日8月21号表示，他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他将会离开南卡罗来纳州。吉尔拜登与拜登总统度假后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隔离，他将与拜登总统在特拉华海滩的屋企中团聚。白宫在星期二8月16号宣布，这位71岁的第一夫人和他的丈夫一样已经两次接种了辉瑞新冠疫苗，并打了两次的加强针，他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他第一次出现症状是在星期一8月15号。79岁的拜登总统于8月7号从病毒反弹病例中康复。发言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说，吉尔拜登服用了抗病毒药物帕克洛维德，并且在加华岛度假屋隔离了5日，随后连续两次新冠检测呈阴性。吉尔拜登计划星期日较晚时候前往特拉华州。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即将满6个月，6个月里面这一场战争已经显现出对包括贸易、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等全球经济实体和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打击。由于俄乌战争的持续，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从 3.6% 降低到 2.6%。 美联社星期日报道说，首先天然气不单止更加昂贵，还可能严重短缺。如果俄罗斯为报复制裁完全切断针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或者欧洲国家的电力公司为冬季没办法储备足够的天然气，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可能会被迫实施天然气配额，这将会令到从炼钢到药品制造再到商业洗衣业的很多产业都瘫痪。目前全球政府、商家和家庭都在感受到战争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欧洲目前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对普京有关键影响力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的女维利达利亚·杜金娜，星期六8月20号夜晚在莫斯科城外被疑似汽车炸弹炸死。俄罗斯刑事调查人员星期日表示，在对这一宗的事件展开谋杀调查。 路透社星期日报道，莫斯科地区的调查人员在一份声明中说，达利亚·杜金纳驾驶的丰田越野车在莫斯科以西一条公路上发生疑似爆炸装置爆炸。网上的照片和电视视频显示，爆炸威力显然很大，汽车被掀翻在路边，燃起熊熊大火。调查人员在爆炸现场收集废片和杂物。报道援引俄罗斯传媒的消息报道，达利亚驾驶的这一辆越野车属于他的父亲杜金，而他可能是被针对的目标。父女两个人当日在莫斯科城外参加一个联欢会，杜金最后时刻决定乘搭另一辆车，达利亚先行驾驶车离开。俄罗斯调查人员称，达利亚是新闻记者和政治专家，30岁的达利亚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继承他的父亲的事业，到处发表政治演说，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宫在星期日在一份主要针对乌克兰的声明中表示，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讨论了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努力。白宫在描述四国之间的通话时话，此外他们讨论了正在进行的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加强对中东地区合作伙伴的支持必要性，以及共同努力阻止和约束伊朗破坏稳定的区域活动。白宫未有提供有关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绍尔兹讨论中东部分的进一步细节。欧盟和美国上个礼拜表示，他们正在研究伊朗对欧盟称之为最终的重启协议的建议反应。根据该协议，德克兰限制了他的核计划来换取经济制裁的缓解。核谈判的失败可能会增加新一轮地区战争的风险。以色列威胁说，如果外交手段没办法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能力，以色列将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长期以来一直否认有核武野心的伊朗警告说，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都将会做出毁灭性的反应。2018年时任总统特朗普背弃他上任之前达成的核协议，称该协议对伊朗过于软弱。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中国常态化的军演或者会为台湾经济长期发展投下阴影。继前个星期刚刚结束环绕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中国在上个星期再次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所谓的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训，继续保持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军演常态化，两岸的战略环境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进而为台湾的长期发展投下了阴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8月16号表示，截至当日下午有17架的军机骚扰台湾，其中10架的是飞越海峡中线。台湾军方在前一日仲是在台湾附近发现5艘中国舰艇，以及是30架解放军军机、15架飞机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飞行。一名美国海军高级军官星期二指出，中国不断在台湾附近展开军事演习，很快就会在台湾周围造成新的现状，并且表示美国应该是对此进行抵制。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在8月16号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合作与训练演习开幕仪式的时候表示，大家是对这一类的事情进行反制是非常之重要。这位海军中将指出，发射导弹越过台湾上空落入国际海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台海关系紧张造船一些的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涉台政治风险的新的保单。该报在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保险公司近期已经表示，在台海紧张局势平息下来之前，他们不愿意针对台海冲突可能产生的损失出售相关的保险。报道援引一名海运以及是空运价格分析师的讲话，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由于航运风险上升，八月初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海运路线的短期运费比七月份上涨了 11%。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牛斌表示，中国、 在台湾附近的演习增加，会逐渐增加事故或者误判的风险，从而升级为长期的军事对峙或者其他类型的国际安全危机。他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的军事演习增加了外国企业的运营成本，因为他们涉及到禁区，迫使到该个地区的飞机以及船只采取更长的路线避开这些区域，增加了供应链的时间，并且增加了贸易的成本。如果中国开始更加频繁地举行涉及到台湾周边禁区的军事演习，这个可能会继续提高通过台湾或者是靠近台湾的供应链的业务运营成本。新加坡联合早报最近的一篇社论担心，中国环台军事演习后会坐实包括是台湾海峡以及面对太平洋的领海，甚至是于经济海域，亦都是属于中国的领海以及经济海域。而如此这般，认同是捻住台湾对外联通的咽喉，令到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的台湾经济体陷入货出不去、人不能进来的困局。国际安全公司环球交互之授的首席执行官巴克勒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企业现时非常担忧台湾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说，因为一旦冲突爆发，这个将不单止会有短期的财务亏损，而是会有长期的经济灾难。看到了在俄罗斯出现的情况，现时他们是很紧张。巴克勒说，西方大公司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损失了数百亿美元的各类资产，而如果台湾海峡爆发冲突，它的影响将会远远大于使到乌克兰战争。这一家的为跨国公司提供安全解决方案的公司有七家客户跻身于财富1000强排行行榜。巴克勒表示，这些公司目前最关心的就是出现连锁反应行动的概率是几多，而他们建议这些应该首先认真研究一下哪一些人列为是关键以及核心的人员，公司是否是现时或者今后有员工家属常住台湾，公司是否有资产在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这个为前美国军官的表示，至于冲突是否会真的发生，目前完全是未知数，但是未雨绸缪无疑是明智的。他说，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并且你正在考虑未来，深谋远虑，不单止是在未来的12月或者是18个月，而且是在未来10年，你就必须要考虑这些事情。所以他是认为目前他们的客户并不感到恐慌，但是他认为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目前的局势，他们不想以更大的代价重蹈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的覆辙。军事观察人士指出，有迹象显示中国在展示他们封锁台湾能力的同时，亦都似乎在刻意避免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他们注意到中国将环台演习的安排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演习当中并未有在台湾海岸外部署一支禁止船队出海的舰队。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师暨前东亚资深情报官卡尔弗在一则推文当中说，这个可被视为是中方的克制。分析人士警告说，真正威胁可能是来自中国军事压力的常态化。欧亚集团的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牛斌表示，虽然目前外商投资台湾的政治风险相对较低，但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的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导致两岸贸易的长期广泛的中断，台湾经济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彭博新闻援引高盛上个星期的一份报告当中说，最近的贸易制裁影响不大，应该是不到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 0.1%。但是如果出现更加广泛的，譬如是货物运输被中断，就可能对台湾经济极具破坏性，甚至是对全球科技供应链都将会构成极大的危害性。新加坡商业银行星展集团上个星期的一篇报告警告说，这个月初的军事演习迫使到很多的国际航班以及船只取消或者是改变航线。虽然有报道显示航空以及航运交通正在恢复正常，但是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的赖润尧表示， 中国最近的一系列动作明显揭示了对台战略的模式，也就是以经济制裁和军事演习相结合的方式。他说，虽然就目前来看，北京的贸易限制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是有限，但是从长远来看，日益加剧的军事对抗可能会对台湾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他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指出，由于最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附近的演习，数百个航班被取消，如果中国海军加大封锁力度，这个是连接东北以及东南的贸易路线很快是会中断，这个将是可能严重影响台湾贸易量以及经济发展的最坏情况。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表示，短期内台湾仲系唔会受到好大嘅影响，令人担忧嘅就系随住时间嘅推移，如果台海地区出现永久性危机，呢个对全球公司未来喺台湾嘅投资意味住啲咩嘢？佢对美国之音话：如果长期存在住嘅危机感，企业会继续投资投身于台湾咩？呢个系个大问题。但系喺另一方面，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低强度长期施压的策略最终亦都可能难以奏效，鉴于台湾在全球经济当中的重要地位，国际社会很难允许台湾被于世界隔离。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国家安全供应链研究所主任布拉德利马丁说，中国希望尽量避免代价高昂而且风险极大的全面入侵，想通过应用一些中间步骤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由于对台湾的影响是如此巨大，都会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应，他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最终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发生战争，只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承受不作出反应的代价。中国在最近环岛演习导致了一些航运中断，但是如果台湾海峡一旦爆发冲突，中国自身货船亦都不能免于战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乌伦最近指出，中国用实弹演习对台湾进行封锁，迫使货船改变航道，演习虽然展现了他们军力可轻松对台湾的海空通道进行封锁，但是同时亦都暴露了中国自身的脆弱性。乌伦指出，上海、大连、天津等港口都是依赖台湾附近海域的航道，如果封锁引起美国的挑战，台湾海峡就可能被指定为是交战区，最终令中国自食其经济恶果。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表示，国际大公司继续将台湾视为是制造业的投资研发的主要市场，一些关于海峡紧张局势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报道言过其实。他说，台湾仍然是一个安全而重要的经商之地，对商贸敞开大门，而且世界上很多科技公司仍然是致力于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八月初到台湾访问之后，瞬间将原本就紧绷的台海局势推升到准备战争的边缘。中国不单止民工武吓以待，就连对美台国会层级的正常交流亦都极度反弹。不过尽管战火仿佛迫在眼前，多数台湾人依旧对中共的武力恐吓无所畏惧，他们都表示台湾会敞开双臂，热烈欢迎美国及各国政要来访的常态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顺利完成访台行程，但是台海现状亦随著而改变。中国一连七日实施环台封锁军事演习，从首度发射东风导弹，首次飞过台湾上空。解放军机军舰穿越海峡中线的戏码更加是毫不停歇，成为所谓的新常态。佩洛西以议长身份访问台湾，踩到北京眼中的红线，中共就祭出了强硬的军事手段反制。美台或者都不意外，但是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上个礼拜率领参众议员代表团出访台湾，属于行之有年的美台常态交流亦受到中国以军演示威，显示北京对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提升的反感。
對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8月15日說，美國國會議員幾十年來持續到訪台灣，完全沒有違背過美國的一中政策，反而是中國單方面破壞現狀，以軍演挑釁，毫無必要，中國方面完全反應過度。雖然中國次次以軍事威嚇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但是似乎只是造成反效果，因為多數台灣人不單止沒有畏懼，還熱烈歡迎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要到訪。位於台北因為工作顧慮不願意透露全名的遊戲業人資部門員工 Creo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台灣人有自己的政府，和其他國家交往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他說，佩洛西8月初出訪台灣，中共反彈激烈，確實令到台灣人一度感受到危機感。但當由美國國會參議員馬基率領的代表團緊接到訪台灣，中國仲係祭出軍演去面對，台灣人就見怪不怪了。現年32歲的 Creo 說，據報在除了美國國會議員團之外，跟住落嚟還有來自歐洲、日本和加拿大的議員團將會相繼到訪台灣。他就说，唔通中国要针对各国的访问团都要一一实施军演？他说，
他们本身就会把这些你们不应该崭露头角、你们不应该在外显现的这一件事情当作是。
Creo 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定会打压，但是以一个台湾人的角度，他觉得这事情对台湾来讲并不是说不好。台湾本来就应该在国际的舞台上，要俾更多人去知道，去俾人认识台湾。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召集人海恩斯在接受台湾媒体中央社专访时说，除非台湾方面拒绝，否则他们毫无疑问会在今年内访问台湾。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在8月16日亦报道，即使已经预期到中国的强大压力，加拿大参众议员仍然计划10月率团访问台湾。日本国会跨党派友台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会长自民党众议员古屋贵司8月17日亦发推文证实，即将在下个礼拜率团访问台湾。位于台北的雕刻师傅郭清祥亦认为，无论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国会议员，台湾都非常热情欢迎。现年68岁的他说，各国政要到访一来可以彰显台湾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第二就可以拉高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以便吸引来自全球的支持。他强调，台湾和中国本来就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为什么美国人到访台湾要先征求中国的同意呢？美国国会参众议员如果频繁访问台湾，对台湾来讲好处多过坏处。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郭清祥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上占据重要位置，尤其是晶片生产占全世界产量的60%以上，更加是无可取代。中国一旦对台发动武统，受冲击的将不单止是台湾，而是全世界的经济现况和未来发展。
我们不会害怕 说这个大陆打我们就来害怕。
郭清祥说，台湾不会害怕，说大陆打我们就要害怕，因为全球的部分各国亦会谴责，所以依他个人感觉，到目前为止大陆不敢为了台湾这块土地而发生战争，他认为这个机会微乎其微，所以大家都不用怕。位于台北的影像业自由接案工作者陈廷威就认为，美国国会议员频繁到访台湾，代表美国关注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现况，亦令到台湾受到国际社会重视。他说，随着两岸关系日益紧张，美国代表团到访会令人略感安心，所以他个人乐见美国议员继续到台湾访问。他说，
我觉得还是乐见他美国的官员来台，那多了解一些中台的一些状况。
现年40岁的陈廷威向美国之音说，他还是乐见的，美国官员到台湾多了解一些中台状况，也令到中国知道其实台湾的事情真的不是你们可以隻手遮天。面对美国议员访问台湾引发中国侵略性军演，进而可能衍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时，陈廷威坦言，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难免亦联想到台海恐有一日会兵戎相见。不过他乐观地说，目前看上来中国应该不至于鲁莽到作出全面侵台行为。位于台北的电信业工程师陈玉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美国议员到访台湾其实对一般的小市民来讲不只有太大影响，台湾人的生活就一样地过，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 而且台湾一跃上国际媒体版面，反而就可以趁机做大内宣工作。对于中国动辄以军演去打压美国议员到访，电信业工程师陈玉群就挑衅地问：中共飞机穿过台海中线又怎样呢？有本事的话就直接飞到台湾本岛，覆盖台湾上空。他说中共的威胁口头多于实际行动，代表着北京还有所顾忌。他个人对美国的议员到访本来没有意见，但是看到中国的说话讲得越狠，反而越期待美国议员到访。他说
从小到大常常听到对岸会讲这种话，但是他也没有真的做什么。
陈玉群说他从小到大经常听到对岸会讲这种威胁说话，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做些什么实际的行动，除非他们今日要台湾的天空变得不一样，那我才会觉得是非常害怕，但并没有啊，他还是一样咁过生活。佩洛西今次到访台湾一度引发台海动荡，亦俾中国借口合理化他们对台湾的各种压迫行径。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16号发布民意调查显示，在超过1000名年满20岁的台湾受访者当中，近 53% 的台湾人并不后悔佩洛西到访，虽然亦有近 34% 的受访者反对他到访。该基金会的董事长游盈龙分析说，多数台湾人对佩洛西到访持高度肯定和欢迎的态度，即使中共发动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亦毫不动摇台湾人的意志。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仍然有大约三分之一受访者受到中共强烈反弹的影响，而否定佩洛西的台湾之行。他说这个代表着台湾社会保守怕死的人还是相当可观。游盈龙说，除了55至64年龄阶层的受访者对佩洛西的到访感到忧喜参半之外，其他各个年龄层的受访者几乎都一面倒地表示，就算中共发动大规模军演，台湾亦不应该拒绝佩洛西到访。抱有这个想法的受访者在20至44岁的年轻世代特别显著。该民调亦显示，只有 17.2% 的台湾受访者对于中共军演感到害怕，高达 78.3% 的受访者根本无所畏惧。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是双方在没有邦交的困境之下维持美台关系的重要举措。根据台湾外交部的统计，2021年一共有3名美国参议员和11名美国国会众议员到访台湾。而另外，截至今年8月15日为止，一共有8名美国参议员和11名美国国会众议员访问台湾。华盛顿智囊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透露，在8月底以前会有另外一个国会代表团到访台湾。他说很多国会议员想透过出访台湾去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对此，执政的民进党说，美国国会代表团到访是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但是中国就透过军演升高台海和区域情势，引发国际谴责，这个是不在话下。作为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国民党亦表示，国民党坚定捍卫中华民国，维护民主自由和区域和平，乐于欢迎任何有共同价值基础的民主人士到访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大批台港民众被卖猪仔到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禁锢虐待事件持续发酵，香港保安局表示，今年一月开始接获东南亚相关诈骗案求助受害人增加到去28个人，目前仍然有14个人分别受困于缅甸和柬埔寨，当局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处理。有时事评论员批评，港府早在今年一月就已經陸續接獲香港人被賣豬仔求助個案，但一直都沒有對外公開，憂慮缺乏意見傳媒監察之下，港府施政脫離民情。有前政協委員發公開信，呼籲中國政府營救被賣豬仔的受害人，否則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形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針對近月接連有台港傳媒揭發大批台港民眾被東南亞詐騙集團以高薪利誘到柬埔寨、緬甸、泰國和老撾等國家工作之後，被賣豬仔禁錮、虐待、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星期六，即是8月20号表示，今年1月开始接获东南亚相关诈骗案求助受害港人增加到28人，目前仍有10个人受困于缅甸和4个人受困于柬埔寨，合共14名港人急需当局营救。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18号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处理，但是拒绝回应会不会派人营救，或者会不会派员前往缅甸当地组织营救。卓孝业又在电台节目表示，入境处有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被禁锢的港人可以透过电话热线求助，如果没有手机漫游服务，只要有数据仍然可以下载入境处手机应用程式拨打网络电话，即使没有网络电话或者信号较弱，仍然可以在网上填写表格，如果不清楚具体位置的求助人可以拍摄照片透过表格提交。为了防止再有市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警方联同入境处人员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19号开始，在机场往泰国航班的登机柜位附近派发宣传单张，提醒离港旅客小心求职骗案和注意外游安全。香港市民 Cherry 上个星期六，即是8月20号下午，带同两名年约6岁和10岁的女儿准备到曼谷自由行。 Cherr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机场收到警方派发的传单之前，已经留意有传媒报道东南亚诈骗集团卖猪仔事件，她坦言有担心安全问题，不过当地有朋友表示，只要不离开曼谷，不要到偏远地方，应该没问题。他在曼谷亦都会加倍小心，夜晚不会出夜街之旅。
因为我是一早订了机票酒店，就没得退嘛。那时都有担心的，但是后来都我都上网看了很多资料，有很多人都去了都说 OK 的。还有他是说是要骗你过去工作，不是说去网劫游客嘛。
针对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呼吁被困东南亚的港人可以拨打入境处网络热线电话，或者下载入境处手机应用程式填写表格求助，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港府处理港人被卖猪仔有如现代版何不食肉糜，他认为说法非常官僚，并没有急民之所急。
你做得咁多嘢，你應該都好安全啦。咁樣都冇大問題噶啦，係咪？咁人哋就係有問題，唔可以做得到啊嘛。咁現在呢種咁嘅答法嘅話，咪好官僚咯。即係當你話所急民之所急，你講到人民安全咁重要嘅時候，原來佢係被禁固，甚至乎可能係即係遇到一個不測嘅事件、不幸嘅事件嘅時候，佢仲會識得有漫遊電話，仲會可以上到數據，仲會可以就冇嘅話，仲要識填表，仲要交到俾你。你是不是跟現在的實際情況相差很遠？
譚美德表示，他早於去年7月2日已經留意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美國國務院發表2021年美國販運人口報告，連續第二年將香港評為第二級別監察名單，指未能達到消除人口販賣的最低標準。到今年7月底，台灣傳媒開始關注和報導數以千計台灣人被賣豬仔到柬埔寨和緬甸等東南亞國家，但是香港主流傳媒甚少跟進報導，至到8月中才有網媒報導賣豬仔受害者涉及港人。譚美德表示，今次港人被賣豬仔事件反映特首李家超競選的時候承諾的所謂能做事做實事，並不是急市民所急。他憂慮《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較具規模的意見傳媒相繼停運之後，港府缺乏傳媒監察之下，施政更加脫離民意，可能埋下政治炸彈。
7月27日，台灣已經有報了，但我們這個月的時候是講緊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普通話教中文的前瞻交流會5億星期在香港，他可能他的定義的做實事就做這些來的， 但係市民心諗就係我依家有個屋企人，或者我係有一啲同胞，其實係響柬埔寨、響緬甸，現在生死未卜喎。咁當然你可以話，我哋現在咪睇下俾個機會佢到底係咪可以所有人都平安翻到香港咯。咁如果唔係嘅話，呢個可能係一個政治炸彈嚟㗎，因為所有現在許下嘅政治承諾或者個說法，唔係一啲傳媒幫你講，係你自己講嘅。到翻翻轉頭，傳媒亦都冇一個機會可以有一個好透徹地去問嘢嘅時間。
譚美德質疑點解港府早於今年一月已經陸續接獲港人被賣豬仔求助個案，但係一直冇對外公布，而今屆特區政府多名主要官員都係紀律部隊出身，特首李家超同埋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都曾經擔任保安局局長，點解佢哋冇掌握港人被賣豬仔嘅情報，亦都冇及早通報相關消息，避免更多市民受騙？譚美德批評港府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但是並沒有將維護市民安全放在同等地位，而缺乏傳媒及早跟進報導，港府亦都落後於形勢。
2020年6月12日，人民網講緊啲咩嘢呢？就係、是、人民安全係國家安全最重要嘅機制啊嘛。咁你合理化曬成個政府都係一啲即係大部分啦，唔好話成個啦，都係一啲叫做紀律部隊出身嘅人。但係喺翻今次嘅賣豬仔事件裏邊咧，嗱，如果佢唔係後知後覺咧，就肯定個情知情報出咗問題啦。點會咁多係紀律部隊出身嘅人，而完全係冇留意到有咩事發生？所以如果你話冇咗蘋果，冇咗立場，當然非常之可惜。但係同一時間，你有冇取代得到或者補充咗呢一個咁嘅缺口咧？有嘅話，可能都唔係問題啦。但係現在好明顯就係冇咯，所以你咪落後於形勢咯。
港府並沒有即時提高發生賣豬仔事件的緬甸、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旅遊警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上個星期六出席電台節目表示，九月將會到柬埔寨出席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他認為出現詐騙個案不代表柬埔寨營商環境有問題。譚美德表示，邱應華的邏輯有問題，因為正常人都不會去一個充滿詐騙的地方做生意。身兼一帶一路發展銀行籌備組顧問的前政協委員劉夢雄上個星期四，即是8月18日在社交媒體發表公開信，呼籲中國政府營救被賣豬仔的受害人，促請中國政府立即召會柬緬兩國政府，反映賣豬仔事件的嚴重性，表達中方高度關切，敦促兩國政府刻不容緩，偵查打擊詐騙犯罪集團，迅速解救被綁架禁固的受害人，並且給予人道援助，協助受害人平安重返家園。刘梦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如果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台港两地民众被卖猪仔事件，比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剧烈反应，他认为缅甸和柬埔寨两国政府可能会有迅速的回应。
因为中国政府是他们的米饭班主嘛，是他们的大金主嘛，他们那些缅甸政府和柬埔寨政府可以同人作對就唔敢同銀紙作對啊嘛，咁所以佢點可以得罪中國呢個大金主咧？啊，佢啲咩一帶一路項目係中國泵水落去，中國去援助建設，中國派出啲工程人員去搞噶嘛，所以我覺得嚟講就係關鍵在於中國政府是否上心，是否重視，是否能夠表達中國政府嘅高度關切。
有台灣傳媒報道，被形容為人間煉獄、禁固賣豬仔受害人的柬埔寨西港和緬甸 KK 園區，在中國一帶一路發展爛尾之下，淪為犯罪分子的溫床。劉夢雄認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不單止要輸出價廉物美的商品，更加要輸出令人信服的價值觀。他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妥善處理今次賣豬仔事件，否則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
變成現在就在國際上有一種叫中國威脅論，就是他就覺得你那個價值觀啊，強調消滅私有制啊，呢、這個馬克思主義對敵啊，咁樣 要搞即係消搞世界革命，迷惑資本主義，要呢個建立共產主義紅彤彤嘅新世界，即係呢一啲咧係對呢、這個咁嘅價值觀咧係對國際秩序同自由世界嘅一個威脅。咁但係如果今一次你能夠出手去解救緬甸同埋嗰個柬埔寨嗰啲賣豬仔嗰啲受到迫害嘅嗰啲台灣同胞同埋香港同胞嘅時候咧，咁啊證明咗你中國政府真係有一個尊重人嘅生命、尊重人嘅價值咁嘅價值觀，咁就會對中國嘅嗰個國際形象係個改善有好處，對中國國際地位嘅提高有好處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任教于香港大学的经济学、金融学学者陈志武看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在过去40年里面开始的，而是在17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将近两个世纪过去，改革和開放的意義不斷出現變化和反覆，在今天看來又出現了新的變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專訪陳志武的第三部分，請他講講中國改革開放170多年來的轉變。一般認為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是在1978年的，但在陳志武看起來，中國謀求改革開放應當追溯到去19世紀，應當從自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謀求用以富國強兵的改革開放去計起的。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陳志武指出，就改變現狀意義上的改革一詞而言，改革的方向可以是向前或者向後，因此改革的意義在不同的人裏面都可以截然不同。相對而言，什麼是開放，即是有眼睇得見摸得到的標準。但時至今日，陳志武認為大眾有必要去認真思考改革開放的目的應當是什麼。下面是陳志武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三部分，陳志武表達的是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記者金哲首先問到，你在2008年發表的題為《如何看待改革開放160年》的文章中寫到，中國在1978年選擇改革開放，確確實實是在文革帶來危機的前提之下，大家都看到必須要這樣做，不去市場化、法治化，中國人就沒辦法再生活下去了。有人看到這樣的話，或許會說，北韓都沒有市場化、沒有法治化，北韓人也都生存下去啊。北韓政治很穩定，中國也都可以學習北韓，北韓化的變得更加穩定，而且中國人特別能夠吃得苦的，食草也都可以食三年。你要對講這種說話的人講些什麼呢？
這就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人為什麼要活着，是吧？活着難道就是為了就是今天要活着就是為了明天？
陳志武回答說，咁就涉及到一個根本嘅問題啦。呢個就係人點解要生存呢？生存難道就係今日要生存，就係為咗聽日而生存咩？然後以此類推，聽日要想盡一切嘅辦法去生活，食草亦都得，困喺間屋裏面亦都得，就係為咗能夠活到後一日，後日亦都能夠繼續生存落去。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過去這幾年來經常有類似的這種討論，因為很多人都說，哇，我們這個社會如果是能夠不惜代價，不管以什麼的方式去保持穩定的話，那多好呢，這個是一個最高的境界。但其實我去看，你如果只是追求穩定，你要是將每一個人都困在屋裡面，困在一個籠裡面，每一個人都沒辦法出這個籠，等它肚餓的時候就從籠口裡面喂它吃一些東西，那它也可以生存下去的。 這個是不是整個社會絕對比北韓還要更加穩定呢？但我們要去想一想，我們人類希望達到那個境界嗎？這樣的生活是不是值得呢？所以在我看來，人類從幾萬年之前、幾十萬年前一直到今日做這麼多的不同的創新，做了這麼多的創舉，就是為了不單止要令到我們可以活下去，能夠吃飽個肚生存下去，而且同時亦都要令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由度盡可能地不斷提升，有越來越多的自由，這個才是人類社會最主要的追求。當然我們可能又會說，人為何要將自由的最大化作為一種終極的追求目標呢？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的，我們任何人不理是天才還是傻瓜，都知道過上自己的生活，自由自在的生活，這樣就能夠達到整體的幸福感、安逸感肯定會越高。如果我每日可以做些什麼，不可以做些什麼，甚至我自己的手腳是不是可以動都受到很多限制，那我每日都困在籠裡面，那我可能會覺得我寧願不要去生存了，因為這樣活著並沒有任何意義。你剛才提到的是一個核心問題，我覺得要好好地去回答，還是要回到更加根本性的本源性的問題，這個就是關於人類生存生活這個問題了，即我們為什麼要生存呢？如果犧牲各方面的自由都沒有所謂的話，那只要能夠呼吸活下去就可以了。在我看來，這個不應該是人類真正追求的終極目標。記者今節又問到，還是在如何看待改革開放160年一文中你是這樣寫的，好像汽車、飛機、電力、電話、電腦、軟件、互聯網、電影、電視，甚至是石油和報紙等，這些現代行業都是200年前沒有的，他們的存在和發展不單止增加了財富的創造力的深度或者是強度，而且亦都帶來全新的收入領域，使到財富的容量發生根本性的變質。看到你寫這些話，我就想起了中國的遊戲產業了。本來遊戲產業是中國規模很大而且亦都很有發展前途的一個產業，現在受到嚴格的限制，有人甚至認為是遭到扼殺，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遊戲產業鼓勵玩物喪志、封殺有理，還是採取限制遊戲版號，從而限制它出版和限制書號，從而限制圖書出版，一樣是不可理喻的呢？陳志武回答說，我知道電子遊戲行業的禁止性的政策是爭議性比較大的，我知道很多中國家長可能傾向於支持將電子遊戲行業盡可能地通過對牌照的控制、強化監管，將這個行業壓下去，以這個方式令到更多年輕人可以去看書、去學習，多一些思考的時間。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要換另一個角度來到理解的，當年宋朝關於開源還是節流的爭議亦都非常激烈，電子遊戲行業過去這幾年來發展得這麼快，這麼多中國年輕人特別是00後花了這麼多的時間，每日每個星期花這麼多時間去打機，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應該想到一個問題了，這個就是到底是通過節流，亦就是通過禁止性的方式，不讓他們有這麼多的電子遊戲去選擇，亦都不令到他們有這麼多的電子遊戲機去玩，還是採取開源的思維，往開源的方向走得更加遠呢？我的意思就是說，當整個中國社會出版物包括電影和各種書籍的出版還受到這麼多的管制，這麼多的人的言論空間受到禁止、受到限制都這麼多，包括微信還有其他社交媒體，每日這麼多聲音都被閹割了，這樣一來 你令到年輕人冇其他途徑去揾到佢哋嘅興趣，發揮佢哋嘅興趣，進行更加自由開放、不受禁止、不受約束嘅討論。如果唔俾呢啲年輕人提供表達佢哋嘅興趣、表達佢哋嘅觀念、表達佢哋嘅追求嘅途徑同埋通道嘅話，到最後呢啲年輕人有咁多時間，你叫佢哋去做乜呢？所以我嘅意思就係話，不管是從消遣的角度還是學習的角度去思考，如果我們能夠給他們更多的選擇，更多的自由表達的空間，這樣大家對於電子遊戲的需求自然就不會那麼高了。我的意思也是說，到最後如果我們在言論空間對言論的內容、言論的程度都有這麼多的禁止，做這麼多的限制，咁樣到最後，年輕人將好多時間往電子遊戲方面轉移，就變成一個必然嘅事情。所以我覺得建立一個自由開放嘅社會，可以從根本上去解決年輕人花喺電子遊戲打機上嘅時間太多呢個問題。一個根本嘅問題解決辦法就係開源，唔係限制。美國和歐洲社會的年輕人玩電子遊戲的程度比中國年輕人的程度低很多，我亦都沒有看到美國社會或者是歐洲社會那麼多的政府精英、政府官員和社會精英整日去呼籲要禁止電子遊戲行業的發展，因為太多的年輕人將精力時間都浪費在那個上面了。歐美國家之所以是這樣，就是因為在那些自由開放的社會，電子遊戲並不是獨木橋，並不是大眾唯一可以去發泄、可以消費自己的時間的地方。他們的年輕人可以將時間放在那些更加有創造性、更有生產性、能夠發揮他們的興趣、發揮他們的價值的其他途徑上。如果那種途徑非常多的話，我們就不用擔心電子遊戲行業太過度發展咁樣嘅問題啦。記者今節又再問你，喺2020年11月1日發表文章，標題從螞蟻上市看金融的普惠性。你嘅文章從全球各個國家著眼講到咗面向大眾嘅小額貸款嘅普惠性同埋重要性，但螞蟻上市嘅計劃好快就被緊急叫停，令到全球金融界震驚。從現在的時候，諸葛孔明的後見之明來看，你認為叫停螞蟻金服上市是妙招還是損招來呢？
叫停螞蟻金服上市當然帶來的影響非常大，這個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對於國際這個投行還有這個
陳志武教授回答說，叫停螞蟻金服上市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的，對國際投資、對國際投行，還有很多的工業行業、生產性的服務、新行業、企業界的人來說，他們都是通過螞蟻上市最後一日可以被叫停這件事，看到了中國不理是資本市場、金融市場還是商界，政府行政管制權力可以是非常大，即使是所有的審批都已經做完了，做完了到最後都是等著敲鐘上市，亦都可以將它叫停下來。從這一點來說，國際社會通過這個事情更進一步、更具體地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運作模式的行政色彩、權力介入的程度，這樣令到大家很具體地看到了。當然，另一個方面就是螞蟻金服被突然停止上市，對於中國的民營企業、對整個民營經濟帶來的衝擊都比較大。現在回過頭來看，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可以說是過去兩年左右時間裏面民營企業處境每況愈下的一個轉捩點，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判斷。
在我看來 中国社会可能过去的两年呢，不断的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民营经济的地位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啊？
我自己睇嚟咧，中国社会可能过去呢两年不断地喺度思考紧一个问题，就系民营经济嘅地位到底应该系点样嘅咧？民营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家，佢哋嘅社会责任，佢哋嘅社会影响力，佢哋喺社会中精英嘅地位到底应该点样去看待呢？我哋能够容忍嘅民营企业家嘅影响力大概有几多呢？超出几多系我哋唔能够容忍嘅呢？唔能够接受等等。当然好多嘅一啲事情仲喺度继续进行噶，喺度继续发生紧，所以我亦都唔想下太多嘅结论，只系将呢个话题留俾大家去思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陈志武的第三部分。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五十多年前在冷战荒田之际，18个国家的代表起草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NPT， 在隨後的歲月裏面，全世界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加入了這項條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令到世界變得更加安全，因為有核武器的國家採取了削減核武庫存的措施。但是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缔约国审议大会上面发言的时候说，这项条约正是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他指出北韩继续扩展他的非法核项目，并继续对该地区不断挑衅。伊朗亦都走在核升级的道路上面，虽然伊朗公开宣称赞成重返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但是自从三月以来，伊朗一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协议。布林肯国务卿重申，被伊朗返回到该协议仍然是最好的结果，对美国、对伊朗、对世界都是如此。俄罗斯仍然在这里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但是俄罗斯的行为亦都违反了他在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向乌克兰所作的保证。这份备忘录欢迎乌克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承诺移除他领土上面的所有的核武器。按照备忘录，俄罗斯承诺尊重乌克兰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世界各地有些国家或者觉得他们必须要有核武器来到保护主权，俄罗斯的行为向他们传递了最差的讯息。布林肯国务卿宣布，我们的世界容不得基于胁迫、恐吓或讹诈的核威胁。他说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 we've released a set of principlesand best practices that should be expected of every responsible NPT nuclear weapon state, among them that every effort has to be made to ensure that nuclear weapons are not used again.
布林肯说，他们同英国以及法国一起公布了一套原则和最佳的实践，这些是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每一个负责任的有核武器国家都应有的。这些原则和最佳实践包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到确保不再使用核武器。美国致力于避免任何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之下促成军备控制安排。的确，拜登总统和俄罗斯谈判达成了协议，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到2026年。拜登总统还重申已经准备好就取代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框架展开谈判。美国核武器的关键作用是发挥威慑作用，压了对美国及其盟友同伙伴的核打击。美国只是会在极端情况之下考虑使用这类的武器，以捍卫其至关重要的利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